弟兄姐妹早，代表粤语堂的弟兄姐妹向各位主内问安。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相信无论前面有多少的颠簸风浪，你也保证有够用的恩典给我们。你的话语总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指引。求你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除去一切拦阻我们领受你训诲的障碍。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香港有一部电影叫《女人事实》，是1995年上映的。在电影里面讲到女主角很熟悉公司的存货在货仓的确实位置，所以要找东西的话，单用她的记忆就能够搞定。全公司只有她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当时公司还没有用电脑，因此呢，她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员工，老板不得不器重她。可是呢，有一天，有个年轻的女职员引进了一部电脑，可以把公司的销售货品的存货资料储存在电脑里面，就要把公司电脑管理化。那很快呢，这个女职员的地位就取代了这个女主角，成为了老板的新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多年努力工作所换来的成就和地位，突然间就被一个新来的人夺取，被对方的那个光芒彻底的盖过。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主角的内心是何等的难受。我们都有共同的心理需要，就是希望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存在价值被肯定。一旦发现你自己不再那么被人需要，那你就会难免感到悲伤。这就是为何有些非常热心要带顺儿的母亲，在儿子和媳妇不想再继续的参与太多孩子的教育事情之后，就很伤心很愤怒，觉得是被下一代判定为多余没用的人，是被媳妇取代了自己在儿子生命中的位置。然而呢，我们每一个被神呼召一生去侍奉他的人，我们是否能够以凡事谢恩的心面对有一天自己的侍奉光芒减退或者被别人盖过的日子呢？如果你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任何的侍奉光芒的话，那可以试想一下，假如你将来在某个教会侍奉上面很投入，也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但有一天却感觉到多数人已经把目光转移到新的人选身上面，到时候你还能够没有怨恨神，没有妒忌，怀着感恩的心去面对新的侍奉环境吗？当我们是想要如何珍惜机会去好好的侍奉主的时候，让我们看看施洗约翰的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3:22-26，这里面提到一个故事，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如何面对自己的侍奉光芒逐渐被耶稣所取代。约翰被称为施洗约翰，是因为他宣讲悔改的洗礼闻名的。约翰出生之前已经不简单，因为有神迹发生在他父母身上， 印证约翰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先锋。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约翰的父母是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年纪也老迈，父亲呢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母亲伊丽莎伯是阿亚伦的后人，她从未怀孕过的。但有一天，天使站在香坛的右边，向撒加利亚显现，就告诉他，神已经应允他的祷告，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他要给儿子起名叫约瑟，约翰。天使对约翰的形容就包括从他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又说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耶稣公开侍奉之后，就对门徒说，施洗约翰就是旧约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要来的以利亚。因为撒加利亚家起初是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神迹会发生在年老的妻子身上，所以神就使撒加利亚变成哑巴，他突然不能够说话，直到约翰出生为止。这就要证明神的话必然成就。所以约翰出生以后，犹太人就很好奇约翰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人物。约翰果然不负众望，长大以后就成为众人所尊敬的先知，有一群门徒跟随他，也常有犹太人聚集成群到他那里，去要听他讲悔改的道，受他的洗。那群众当中还有人猜疑他是否就是他们所盼望的要来的基督。所以你说，在人来看，施洗约翰在侍奉神的道路上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可谓成就非凡。如果你放在今天的环境里面，或许你可以想象一下，把约翰那个声望想象为比今天基督教的国际领袖已故的格培里或者他的儿子格弗林牧师地位还要高的人物，或者是比天主教的教宗声望更高的人物。因为这位约翰曾被民众猜测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然而有一天情况开始有变，我们看见在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件之后，在耶稣行过各种的神迹，并且和犹太人的官就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谈论过生命之道之后，耶稣就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哪里他就居住和施洗。而当时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却在约旦河西靠近那个撒玛利亚的埃嫩那里为人施洗。但有一天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就辩论洁净的礼，这个犹太人是谁呢？我们不知道的。所辩论的是什么呢？我们也不知道。有学者就推测可能这个人是受过耶稣的施洗，和约翰的门徒辩论有关水礼的问题。无论如何，约翰的门徒因为这个辩论而出发的关注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老师的地位正在被耶稣超越。 经文说门徒就来见约翰，就说拉比，从前从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哪里去了？换句话说，约翰的门徒是说，师父啊，从前你说的那个神的羔羊啊，那位耶稣呢，现在啊比你更受群众的关注了，你的江湖地位啊正在被耶稣取代了，怎么办呢？约翰身为老师，就是老师，施洗约翰的回应果然是句句金玺良言，他的话值得他的门徒和我们好好的消化。耶稣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呢我这喜乐满足了。然后这一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很清楚一个事实，就是每个人在侍奉上的成就都是神所赐的，不是人能够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不是神愿意赐下的成就，无论人怎样努力都会徒劳无功的。如果侍奉的人盲目自大，把功劳归于自己，将来会损失重大的。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节所讲的，保罗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又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到十一节论到神如何供应人，使人有能力行善一样，经文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此呢，今天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如果神清楚感动你要承担某个侍奉岗位，是你觉得没有可能承担的，那你就要相信神必定会赐下足够的供应给你，使你能够完成他的托付。那如果你要承担的岗位正是你所喜欢的，你的所长的，而你确实可以做得很出色的，那么到时候你千万不要搞错谁才是英雄。如果你忘记了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句话，你不懂得把神当得的荣耀颂赞归给他，你这样做就是窃取神的荣耀，你成为忘恩负义的人。彼得前书第五章五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假如我们自行争取侍奉上的声誉和地位，最终被神阻挡收取的时候，那是何等蒙羞的事情。因为施洗约翰有极好的侍奉态度，因此上他的侍奉光芒被耶稣盖过的时候，他没有半点酸溜溜的感觉，他没有妒忌耶稣的感觉，也没有 埋怨神的意象。约翰很清楚他是神所差遣的人，他是领受了多少就尽力办多少事的人。耶稣知道，约翰知道他忠心的对象就是差遣他的主，他要追求的肯定是那位供应他一切的神。所以约翰不把自己的侍奉成就和耶稣的相比，更何况他知道他的使命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我们人很常会掉进侍奉上的陷阱。在侍奉上的开头啊，我们通常是在侍奉开头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还没有什么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懂得谦卑，常常依靠神。可是呢，经过多年努力了，有所成就的时候，就很容易不知不觉的把侍奉得来的光环抱得太紧，你忘记了在神面前要保持谦卑柔顺，顺服神赏赐和收取的主权。因此当有一天你自己的侍奉光芒不能够再保持，或者是被神所兴起的另一个人去盖过，又或者是被人恶意的夺取的时候，如果没有正确的心态，就会好像约翰的门徒一样，心里面很不舒服。但如果好像约翰常常谨记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句话就容易在侍奉上失意的时候，在神那里得到安慰与鼓励。你相信在神的供应和收取的背后都是神的爱与恩典，神绝对不会亏待忠心侍奉他的人。施洗约翰不但只不介意耶稣的名声盖过他，他不介意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因为耶稣而下降，反而为耶稣的冒起而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他知道自己是神所差遣要做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是要预备人的心归向基督的，以致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当耶稣真的备受尊崇，约翰就知道自己的使命达成，因此他为耶稣高兴。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想，他也为自己能够达成使命而高兴。对于耶稣的人气大增盖过自己，约翰的反应有别于自己的门徒，这理由有三个。第一，约翰知道自己不是基督，而是奉差遣在基督面前的，就好像君王到来之前他的使者现在前头开路一样。第二，他在侍奉上高兴快乐的理由是看见他所服侍的主角出场。约翰把耶稣比作婚礼中的新郎，自己呢就是新郎的朋友，是为新郎在婚礼和婚宴中有体面而卖力助兴的。新郎配得全场的目光，新郎的朋友如果喧宾夺主，那就是很不道德的，就是所谓的犯众争。所以约翰知道耶稣如今大受欢迎的时候，就说我这喜乐满足了。第三，约翰知道神差遣耶稣到世间来 就是要吸引万人跪向他，以至于跪向独一的真神。所以呢，耶稣必定会成为灿烂的明星，而为明星开路的使者，在明星到场后当然要隐退。使命达到，就天宫的功成身退。因此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我们明白而且幸福侍奉神的意义，我们就不会堕入施洗约翰的门徒所掉进的侍奉上的陷阱里面，去追求虚荣。他们跟随约翰侍奉神的时候，这些门徒缺乏或者说失去了侍奉的焦点，他们去追求侍奉的光环，他们设法去维护侍奉上受欢迎的程度，而不晓得时刻查验自己是否紧紧地配合神的心意，是否一味追求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有施洗约翰的侍奉心智，就必定会热见基督被高举，就算自己因此而黯然失色。忠心侍奉主的人，到底是否能够让别人知道自己，或者嫉妒自己的功劳，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努力使人渴望基督。全知全能的神不会被人虚伪的侍奉去蒙骗的，神将来一定会公道的酬赏他的仆人。忠心侍奉主的人要努力防止别人把目光错放在自己身上。当你忠心侍奉又有果效，弟兄姊妹如果因此以为教会没有你，就再没有如此美好的事工，没有你就没有上主所喜悦的兴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侍奉成果还不算是理想。相反的，假如你的忠心侍奉能够促进弟兄姊妹看见神的供应和带领，为你感恩，也相信不论你是否留在这个岗位上，他们都会继续的信靠神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像约翰一样安心的宣告，我这喜乐满足了。我们的侍奉要基督为本，不是自我为本。凡对基督的荣耀有益的事情，我们都当乐见其成，纵使自己要退位让贤，因为我们的使命总有完结的一天。我们的侍奉伙伴是否比我们更受人欢迎，不是我们最需要去关注的。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当你问你所侍奉的主对你的评价，你得到的是他给你的内心持续的平安，也看见你是对得起你所读的圣经的时候，那你就稳妥了。弟兄姊妹和教外的人对你的侍奉的评价有参考价值，但却不是终极的定论，神的评价才是一切。保罗说得好，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要避免和侍奉上的伙伴做血气的比较和竞争，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句话应该藏在我们的意识中，以致我们能够常常以心高举基督，承认世界华服中心总干事和神学院院长的香港和新马的著名的华人牧者麦西正牧师，他在今年1月26号安息主怀之前，和师母就在香港一所老人院去安老。当牧师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和师母要做一个快乐的老人，他们是这样的祷告的，他们说，主啊，回顾我一生，你救我的命免得死亡，你救我的眼免得流泪，你救我的脚免得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好像一盏明亮的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荣耀我们天上的父。他们还说，保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懂得知恩感恩报恩，做这样一个快乐的老人，永远是有用的人。你说这一个祷告是何等美好，让我们也立志一心高举基督。唯有先甘心的虚己，高举基督，完成使命，不求自己的益处，将来在天国主也会抬举我们，让我们与他同坐在宝座上。我们不但只要一心高举基督，也要一生不遗余力地见证基督和他的福音。约翰不但只是说他基督必兴旺，他自己必衰微，他更见证说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的，说耶稣的见证是真实的。耶稣讲论到神救赎世人的计划是真实的，虽然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耶稣，不过我们还是发现有少数人蒙了光照，信了耶稣。相信的人都会郑重地表明耶稣的见证是真实无误的。也约翰说，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你知道古时的人在文件上盖印，以示文件的真确。约翰是其中一个领受见证的人，他见证基督是神的儿子，在耶稣手中有永生，可以赐给信靠他的人，这就是耶稣的福音。约翰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也就是说神的圣灵藏在耶稣身上，真理的灵藏在耶稣身上，保证耶稣所讲的都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约翰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人有永生，不信子人得不着永生。神的真路藏在他身上，这就是耶稣的福音精要的描述。我们要理清楚福音核心的两面内容。第一面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永生， 第二面呢是不幸的得不到永生，那结局呢就是永死。这个永死并非灰灰湮灭，而是永远得不到神的恩典，永远和这个比这个世界更美的生活讲再见，并且永远活在神的审判的震怒底下。简而言之，福音就是有关于祸福的选择。正如《生命记》第30章19节，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一样，摩西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信耶稣不是指头脑上认知有耶稣的存在，你知道与神作对到底的魔鬼也知道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也知道耶稣已掌管万有，但是魔鬼始终没有和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独一的神想成为我们的天父，条件就是我们先信靠他的爱子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和耶稣建立的个人的关系，这是唯一的条件。这个关系必须是要对耶稣真诚专一的爱，必须有这种的爱，真诚专一的爱，否则还是算为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口头上说信耶稣，现实中确实是故意选择性的遵从耶稣在圣经里的教导，只让耶稣部分的做主的人，耶稣就说这个人不是他的门徒。这样的人虽然因为他口头上说是信耶稣的，能够被人当他们是基督徒，但神的震怒藏在这些人身上。我们要见证的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生死祸福的福音，不是消费者的福音。消费者一味自我中心，挑选合心意的货品，对福音也是如此。他们选择顺耳的、中听的内容，过滤了逆耳的内容。但我们不传妥协的福音，我们不会迎合人的口味，我们只会传纯正的福音。我们不要怕世人的反感，我们最需要怕的是上主的变脸。凡是神所拣选的人，必定会领受我的福音；不是神所拣选的人，到死也不会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他们会自取败亡。不信耶稣的人当中，会有不少人喜欢同性合力的迫害传纯正福音的人，因为纯正的福音刺激到他们生命中的逆鳞。如果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福音使者，做一个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可能要付上沉重的代价。你看施洗约翰，他最终付上了肉身生命的代价，但约翰得到的是上主永远的嘉许，永远的同在。我们是否也有施洗约翰的侍奉态度呢？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宝贵的侍奉态度。但愿我们立志好好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谨记侍奉的成就都是主所赐的。我们要常常疑心高举基督，抗拒诱惑，去追求侍奉上的所谓的虚荣和与别人比较侍奉上的成就。我 们只当求谦卑忠心到底的侍奉态度，愿意按着神的带领随时倾倒生命去见证基督和他的福音。唯有先虚己，将来才能与主同享荣耀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丰富无尽的真理的教导，借着先贤的生命见证，提醒鼓励我们跟随基督加美的脚踪。请你帮助我们今天认真的领受你的教导，不容许自己常常听到却不用信心与所听得到联合，以致你的话不能成为我们坚定的信念。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委身于高举基督，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侍奉，好叫别人的生命得造就，父神你得荣耀。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